在某一种情况里面的时候，如果你会把这诗歌记在心里，有时候你唱这个诗歌很能够把你的感觉啊能够带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把这个副歌唱两遍。再唱另外一首，34首，395，大概395首，34首。哦，我愿成为无有，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很熟悉，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们这是渴望哈、主带领我们。不仅唱这些诗歌，也能进入作诗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经历，这些在神的跟前呢，都是如同珍宝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有这些经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眼中啊，这个就会被神所宝贵，如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跟前一样。我们唱这个34首，哦，我愿成为无有。 诗歌哈，我们在读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特别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啊，我们看见神怎样把摩西破碎，怎样把它倒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呢，要能被神用啊，唯一所走的路，这是十字架的路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他为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过去这些侍奉主的人呢，他们怎样能在主的手中被主用，那么那个经历是一个关键的点，很重要。若是没有被主破碎和倒空的这种经历的话呢，我们很难被主所使用。那这首诗歌呢哈，就根据这个感觉写，实在是写得非常好。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有稍微有一点跟随主的经历的话呢，你就知道这首诗歌写的实在是这个里面的经历啊是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们哈这个再把它从第一节唱起，好不好？唱哈，第一节呢我想请姊妹们唱，副歌呢我们一起唱，好不好？他这首诗歌呢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完全是一个祷告啊，是一个愿望。所以我们盼望的弟兄姊妹们唱的时候，不仅是用我们的口唱，也能把我们心中的这个愿望啊，像祷告一样，能把它这个唱在神的跟前。我们请姊妹们先唱。 歌唱一遍，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
感谢你的救赎大恩，主啊，我们原本都是应当灭亡，原本都是应当做骨骨的材料，
主啊，
但是感谢你，主啊，你舍不得我们，你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赎了赎罪祭，把我们从灭亡之中救赎回来，主啊，你把我们洗净了，个个都要建造成为你圣洁合用的器皿。主，为着你这样的心意，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我们只有匍匐向你敬拜，向你说：主啊，照着你心中所喜悦的，照着你美善的旨意，把我们破碎，将我们倒空，把我们制作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知道，主啊，唯有你是全知的神。唯有你知道我们应当做成怎样的器皿。主啊，
这
边我们在这里的追求，真是能够使我们走上这样荣耀的道路。主啊，我们生在地上好像有很多事可以做，但是主啊，若是没有被你使用，我们所做的都归于土壤。主啊，我们真是盼望这个瓦器因着你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求你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把时间分别出来追求的时候，你向我们来说话，你在环境中对我们做工，我们羡慕像摩西那样被你制作到空，直到你可以完全使用它。主啊，我们一生很快都要过去，唯有能够在永世的用途上被你所使用，我们才有价值。你就求你接受每位弟兄姊妹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晚上我们再求你祝福这个聚会，来高我们亲爱的弟兄，把你的话语实在清楚明亮毫无拦阻的释放出来，带领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侍奉的人，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侍奉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
心。主，晚上我们一同在你的脚前来等候。我们愿你再次在这个地方向我们众人显现。愿你的荣美吸引我们。主，让我们实在是爱你，也乐意甘心情愿的来跟随，来服侍你。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不仅救赎我们，你还要改变我们。你要把你自己的性情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来代替我们那个天然的败坏，好叫我们在你的手中能成为合用的器皿，好叫你荣耀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实在感觉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这是又多又宝贵。亲爱的主，在我们还无知的时候，主啊，你已经拣选我们，并且在我们身上已经预备了你自己的善功。亲爱的主，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跟前，因为这一个救恩来感谢你。我们也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顺服你，但愿因着你话语向我们解开，就叫我们更知道如何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些能被你得着的人是有福的，那些能被你使用的人是将来要得荣耀的。 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也把这样的机会量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同在你的跟前把敬拜归给你。所以我们晚上寻求就是你在你的话语中把更多的光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光景还不能符合于你心意的，我们能在你的光中被调整，在你的光中被归正，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所走过的路能够逐渐的达到你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标。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愿意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在这里所摸着的不仅是一些熟悉的故事，让我们在这里所摸着的乃是圣灵在里面的启示，乃是圣灵释放在你里面所有一切丰盛的供应，乃是生命的供应。我们等候你，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晚上要读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把这张圣经哈，也是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们循着过去的惯例啊，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把它读一遍。请弟兄们先来。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饮父亲的羊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牛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
们说有一个爱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
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取名叫歌顺，意思说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公公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今天晚上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是上次没有来，所以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回头呢把前面的简单的叙述一下啊，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的感觉上比较能接得上。我们说过出埃及记这一本书呢啊，乃是讲到神要得着侍奉的人啊，我们说过这是神的造人的时候啊最高的一个心意。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呢，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人来成就。那么借着什么样的一般人呢？我们知道堕落的人呢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心意。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人呢有几个不同的过程。世上不信主的人的话呢，只有一个过程，就是堕落的人。那我们基督徒呢，不仅是堕落的人，那么等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被称为是蒙救赎的人啊。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救回来之后呢，神的心意还没有能够达到。因为在创世之前，神心意中的人呢是要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光做一个得救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还是不能达到。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在上次我们讲的十九章那里，神把他创世以来那个荣耀的心意呢把他启示出来了。神不是要光得着一个人，是要得着一群的人。这群的人呢，神要叫他们成为什么？成为祭司的国度。那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的这些祭司们呢被称作是君尊的祭司，因为他跟那个国度有关系啊。所以他是赐君王，就是祭司。那么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啊，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有两个身份，一方面我们在神跟前是仆人，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做王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对于人的这个心意，最高的心意是要叫他成为什么？成为君尊的祭司啊，就成为一个君王而侍奉神的人，这才是神的心意。那么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呢，他来实行这个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侍奉的人的这个产生的过程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把它讲得非常的详尽。那我们想当初为什么这个雅各会带着他一家的七十口人呢到了这个埃及呢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呢因此呢在出埃及一开头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第一件需要认识的就是认识神主宰的权柄。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啊，我们的气息是神给的，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神所量定的。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们讲得很清楚啊，保罗讲我们生命气息是主给的，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神所量定的。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所以会生活在你地上，成为一个民族的人，你会生活在某一个家庭里，你会在某一个国度的里面，在某一个环境的里面， 弟兄姊妹们，从人来看好像我们是一种，也许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环境上的转移，但是从神那面来看的话呢，乃是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所有的安排。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这件事，不，进入埃及这件事情啊，就说明了神有他主宰的权柄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之后呢，我们知道在那里住了430年啊。那么后来呢，他们第一代的人死了以后呢啊，那么慢慢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呢蔓延繁生啊，强壮起来了。结果后来呢，约瑟死了以后呢，有不认识这个以色列人这些这个法老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苦待他们啊，那么以色列人的生活就有了一个转变。所以他们在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他们的生活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劳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好像也在那里发怨言，并且呢这个法老王呢用很严厉的手段对付他们啊，甚至用了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灭族的手段啊。他希望呢把这个希伯来人呢全部把他铲除掉，所以呢叫这个收生婆啊，这个一生出来这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子马上把他杀掉啊，女孩子就存留啊。你看这是一种灭族的一种的作为。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这些呢在旧约时代中啊都是一种的预表啊。我们知道今天仇敌在地上的撒旦在地上的工作也是这样，他是恨不得把所有信主的人通通把他灭掉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他兴起各式各样的患难，有时候政治上的逼迫啊，屠杀这些基督徒啊。从第二个世纪，我们看见罗马帝国在那里有10次的大逼迫，就是希望把这个基督徒把他这个除灭，就像当初法老所做的一样，法老也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远在几千年前，在法老在埃及逼迫这些神的百姓的时候呢，圣经已经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是越逼迫越多的，越逼迫越强盛啊。所以罗马帝国也是要10次大逼迫，结果呢是整个福音的传遍地中海沿岸啊，并且到最后呢，我们晓得罗马帝国哈，整个败落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啊。这个西方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叫做基鹏啊，他写这个罗马的灭亡史的时候，他就讲到那个最主要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有他的心意，所以苦难呢不会使神的百姓减少，苦难呢只有会使神的百姓呢那么越过越多啊。生产的越多啊，并且越来越强盛。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因为这里面有神主宰的权柄在这里啊。那上一次呢，我们把第一章呢，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啊。那么神许可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面呢接受这个熬炼，那我们知道这个受苦啊是有意义的啊，神叫他们受苦是有意义的。那么到了第二章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开始呢在以色列百姓中呢拣选一个人叫做摩西啊。这里讲到整个摩西他的出生的这一段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在埃及啊，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侍奉神啊，在仇敌的权势的这个辖制的底下，但是呢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啊，他从来不受环境上的影响，他按照他荣耀的旨意啊，他一直在做准备。所以呢摩西呢就是神在暗中所预备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你看见外面的那些埃及人呢在那里有很多的这些活动啊，这些生活和这些外面的这些社会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神在暗中在那里已经开始怎么样预备一个人啊。所以你看见摩西的故事就是这样啊。那弟兄姊妹们，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摩西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啊，如果讲神的仆人的代表的话就是摩西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神的仆人的代表就是保罗，这两个人呢 是一个新约，一个旧约，一个新约里面最标准的侍奉主的人啊。那摩西呢，我们知道他是神手中的器皿，那我们可以看见哈，摩西的一生呢都在神的手中啊，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说一个人呢，若是能够活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们啊，这是有福的一件事情。摩西的一生呢，我们知道他一共活了120年的，120岁啊。那很奇妙的，神把他的生活，把它切成三段，40年、40年、40年啊，切得这么整整齐齐的，那我们就晓得这完全是神的计划，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第二章这里呢，会看见呢摩西的这个第一个40年啊，和第二个40年。不到第二个40年啊，到第三章开头的时候看见摩西的那个四十年。那么特别第二章呢，讲到他前40年他所有的那个光景啊。那他这里一开头啊，你看这他开头就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啊，这个说法是很特别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有记载这个摩西的父母是谁啊，有没有人知道摩西父母是谁呀？等到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啊，你看这个第六章啊，第六章第20节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啊。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伦和摩西的这个父母是谁啊？不过古时候人很特别，他这个娶的是他的姑姑啊，这个暗兰呢娶了他父亲的妹妹啊，所以他父亲叫暗兰，他的母亲呢叫约基别啊。那为什么在这里哈，他不提他们的名字呢？摩西不提他的名字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们就晓得哈，利未人到后来呢，是整个侍奉人的代表啊，所以他这里只讲了利未人的特性，那意思告诉我们说，今天的弟兄姊妹，侍奉主的人就应该像利未人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创世纪里面啊，跟生命纪里面讲到雅各论到利未和摩西论到利未的这些特性把它读一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利未人他们有独特的个性啊。那么这种的个性呢，是神所要的侍奉人的个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是利未人。我们是新约的利未人啊，不仅是新约的以色列人呢，我们更是新约的利未人啊。我想我把这个它的特点呢，很快的、简单的把它讲一下啊。那个，因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利未人呢是侍奉生命的一个预表啊。今天我们知道侍奉主的人啊，这个侍奉的生命的这个特性很重要。利未人呢就是这个预表，因为呢到后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神的这个定旨和先见里面，他已经知道后来呢这个整个祭司的体系啊要建立在利未人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很奇妙，我们讲到整个出埃及记就讲到神要得着侍奉的人嘛，对不对？那旧约呢，我们一提起侍奉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就是利未主啊，利未主。所以这里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啊，神在这里所要讲的呢，是告诉我们神如何得着这般利未人。那我们讲利未人不是一个人被得着，是全族啊，啊，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是整个全族都要被主得着啊。那利未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他们绝对站在主这一面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性啊。那第二个，他们有属灵的决断力啊。这个因为在摩西论到利未人所讲到这个乌灵土民啊，都在利未人的手中啊，他们有属灵的决断力啊。我想这个我不详细解释啊，就第三个呢，他们呢受过神的试验，他们被试验过啊，他们经得起神的试验。第四个啊，因为他们呢，他们有这个绝对的情感呢，为着神，就是他们呢， 这个持守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的原则就是不活在天然的感情里面，他们斩断天然的感情，为了遵行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到后面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人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详细讲这个啊。那第五个点呢，就他们立位呢会教导神的话，他们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第六个点呢，就是他们有很好的祷告生活啊，立位人有祷告生活啊。第七个点呢，立位人有奉献的生活，他们奉献给神。第八个点呢，就是他们呢特别蒙神的祝福，是神所祝福的一般人。第九个点呢，他们的侍奉，就他们手中所办的事，也能蒙神的悦纳。第十个点呢，就讲到仇敌啊，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你看哈，在旧约圣经里面论到立位的时候呢，他有这许多的特性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讲说，立位人的这些特性呢，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的特性啊。那么在这里哈，他的形容是一个立位人娶了另外一个立位人啊。那这个真是不得了啊，这个血统啊是绝对的标准的标准立位人啊。所以立位人的这个刚毅的个性啊，是神特别觉得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摩西啊，在他的血统上面来讲的话呢，他是一个纯粹的立位人。弟兄姊妹们，今天啊，这个我们知道侍奉啊，到新约时代中呢，我们的侍奉是根据什么？根据主的生命，对吧？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里面从圣灵重生之后啊，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这个是更纯的一个侍奉的生命啊。不过呢，我们要在主面前哈，要很留意的就是呢，侍奉主啊，你要活在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不要活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立位人呢，娶了另外一个立位人，生下另外一个立位人啊，那就是纯粹的血统。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侍奉主只能在主的生命的这个范围里面，啊，只有在这个纯的生命的范围里面，这才是神所要的侍奉啊。那他们在下面的故事呢，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但是呢，在这个熟悉的故事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原则啊。我们要来注意的，就是呢，他那个摩西生下来之后呢，哈，第一个情形在这里记载就是说啊，他这个俊美非凡啊，非常的好看的这个孩子啊，生下来啊。我们知道圣经哈，用这个用字很特别啊，他呢不用这个漂亮这个字，像我们就是哦，你的小孩好漂亮，他用俊美啊，圣经是俊美。你看这个字的用意，这个中文的用意上面哈来讲的话呢，你就感觉这个力量上就不一样啊。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生下来就非常的俊美呢？啊？当初呢，可能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看啊。那有的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他好像跟其他的孩子还有一种不同的一种的气质在那里。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很特别啊，所以他的父母啊才会说他生下来俊美。当然我们晓得啊，每一个父母看自己的孩子都是俊美的了，对不对啊？像我那个老大生出来的时候啊，黑黑黢黢的，不过我看着也蛮俊美的，因为自己生的孩子嘛，总是觉得这个，虽然我觉得，这个好像跟别的孩子比起来的时候，没那么好看，对吧？但是呢，自己的孩子总是好的，对不对？有哪个孩子，哪个做父母的看自己的孩子不宝贝的呢？对吧？但是呢，在这里记载摩西的俊美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情形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有属灵上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天然的人呢，我们从父母生下来的啊，在神的眼中看都没什么俊美的。但是第二次你重生，从圣灵生呢，那俊美非凡啊。因为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 所以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摩西这个生出来这个代表属天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生命的俊美。他这个俊美呢，是向着神俊美啊。我们的意思是，所以你知道今天呢，神看我们为宝贝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看我们天然的生命啊，因为什么？神看见他儿子的生命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是俊美非凡的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蒙恩得救啊，个个在神的跟前呢，都俊美非凡的啊。所以到主耶稣基督一回来的时候啊，哇，个个都好看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今天在地上长得不大好看，不要紧，你也有很大的盼望。主一回来了，你就俊美。但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弟兄姊妹说，要认识里面的那个生命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哈，这个摩西生出来之后呢，他的父母呢就把他藏起来了啊。那圣经告诉我们，他藏了多少？藏了3个月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哈，他的父母不怕王命啊，不怕王的命令，法老王的命令。因为法老王命令是什么？所有男孩子生下来都要杀掉，对不对？那么他们的父母呢，好像看起来很大胆了，这个。那这个叫做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哈，保护我属天的生命。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把他儿子的生命托付给我们了，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个生命啊！你爱护这个生命，要把这个生命隐藏起来啊！这是一个预表上的一个说法嘛。那么后来呢？为什么3个月之后就藏不住了呢？3个月的孩子按理讲还是很小了，对不对啊？为什么藏不住了呢？到后头的我想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摩西很会哭啊，比这个哭声响亮啊，所以这个有麻烦了。因为到后来我们看见他碰见那个法老女儿时他就哭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就是说摩西啊，因为生命很强盛，哭起来的时候呢生命特别响亮，这个会哭的小孩就很难藏了。如果他都不会哭的话呢，可以给他藏到好几岁，恐怕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摩西啊，这个因为太会哭了啊，这个声音大，所以他父母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一哭声音太亮，大邻居都知道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再把它隐藏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属灵的生命啊。你有时候你要藏也藏不住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蒙恩得救，这个属灵的生命终究会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啊。有些基督徒啊，不好意思在世人的朋友们跟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你藏不住的啊，到有一天突然就冒出来了。我也认识有些人，他们知道一些基督徒啊，好多年在一起啊，这个。害羞嘛，不好意思告诉你自己。后来朋友就说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你看看，好多年之后了，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它总是这个特性会显出来的啊。那结果呢？我们下面看见哈，这个故事记载的就很奇妙。他的父母呢，又藏不住之后呢，就把他用一个小小的蒲草箱子把他这个装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蒲草啊，这个是在当时的埃及啊，这个尼罗河沿岸呢，很平常的也是很多的一种的草。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用这个草啊，用这个草啊，他们可以造船的啊。从前埃及人呢，他们的船呢，他们用这个蒲草做的啊。这个蒲草啊，可以过洋过海的啊。所以最近一些年，我们看见还有人。还回到那边去重新用这个蒲草做哈，试着跨过海洋的。所以这个蒲草呢，它这个可以这个作为这个船。那么这个蒲草呢，把它压碎之后呢，它还可以造纸啊，那个蒲草做的纸啊，他们古时候埃及人也把这个他们的文字写在这个纸上。所以这个摩西的父母呢，就这个蒲草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盒子，然后呢，用这个旁边涂了石漆和石油啊，就叫它不漏水啊，这样。 那大部分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个蒲草箱哈，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方舟，是一个小小的方舟啊。这里意义跟方舟的意义上面来讲有相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啊，神叫挪亚造了方舟，这方舟是预表基督的，对不对？那么在基督里啊，他们逃过了那个洪水的这个审判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的父母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小的蒲草箱，这个 baby Moses 啊，这个就在这个小小的方舟里面得救了啊。所以这也是讲到神的一个救恩。那我们知道这一连串下面的这个故事啊，你读的时候你不能不在这里啊，承认说呢，这是神主宰的权柄的手在环境中间所有的安排。今天我们回头读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对不对？但其实呢，这个摩西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啊，神在这里安排所有一切的情况。所以呢，他把那个放在那个蒲草箱里面呢，就沿着那个河呢，这个往下流了。那个河旁边有很多芦荻啊，那水草那么挡住了这个河。那这个时候哈，这个摩西的姐姐呢，她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些圣灵特别的感动啊，他就呢，大概舍不得这个弟弟啊。他就跟着这个箱子走，看看这个结果会怎样，到底究竟这个结果会怎样啊，他要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因着他这个姐姐的这一当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刚蒙恩得救了，那个属灵的生命表现得很美丽啊，教会中啊就应该有这些哥哥姐姐们呐、啊，你多找蒙恩的就是哥哥姐姐了，你应该好好的怎么样去照顾一下，我们看看他到底结果如何，对不对？跑了世界中去，你要让我看一看啊，这个摩西的姐姐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弟兄姊妹，尤其呢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你要照顾他啊，你把他信主了，感谢主了。他这个受了浸了，他放心了，他一定上天堂了，那我们就不管他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还要跟着去看啊，跟着看啊，这是一个也是侍奉上面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像摩西的姐姐一样啊，那么看看究竟如何啊，那结果呢？这个蒲草箱呢，往前这个扶的时候，正好呢碰见这个法老的女儿啊。出来洗澡了，到尼罗河里面洗澡啊。那他的那个使女们就在岸边走，哎，看见一个箱子啊，就把它拿起来了。拿起来的时候呢，就把它打开，一打开一看呢，哇，一个小孩，圣经记载说什么呢？孩子就哭了啊，摩西很会哭，小时候很会哭了，他这个一哭啊，这个法老女儿怎么样，就心软了啊。所以你看他看见这里啊，圣经这样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啊。他这个他就可怜他，对不对？他动怜悯的心肠了，所以呢他就说，哎呀，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按理讲法老的女儿这个很懂得法老的这个命令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摩西一哭啊，他动了怜悯的心，虽然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了，但是呢他却是把他那个收把他留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姐呢，你看见一路上跟着这个弟弟啊，呀，到了这个时候一看呢，哦，这个法老的女儿把他的弟弟拿女儿把他弟弟拿走了，他就赶快跑过去啊，就跟他建议啊，看这个姐姐真是很聪明啊。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姊妹有些遭遇情况的时候呢，你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帮助，对不对啊？这真的很有智慧啊！他马上就跑上去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啊？你看这个姐姐真是好啊！就跑过去啊，就这么给他建议啊。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本来呢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是应当被杀的，哪里晓得呢，他这个转变太大了啊，不仅没有被杀呢，现在怎么样，被藏在王宫里去了啊，你看看他父母藏不了他，现在呢神把他藏到王宫里面，哎呀，这个真的是，我们按我们今天的世界的人的命来讲命运的话，我们说，哎呀，他的命真好啊，啊，人家这个是生在王宫里才是，他这个飘到王宫里去了啊，你看看这个被法老女儿这个收作儿子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真是主奇妙的安排啊，我想。摩西的母亲正在家里面流泪，对不对？难过啊，这个孩子，你看看，哎呦，姐姐跑来告诉好消息啊，被法老女儿捡去了。他说，他现在啊，我给他建议要找个奶妈，正好你生个孩子很多奶嘛，对不对？这就把他妈妈带去当奶妈去了。这个妈妈做奶妈，哎呀，这个真的是，真是何等的奇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这里哈。有神的这个特别的美意，按照当时来讲的话，那真是他们觉得这个运气太好了，对不对？不仅奶自己的孩子，还有公价嘞，哎，你们今天生了孩子的哪几个奶自己的孩子还有公价的呢？对不对？你奶自己的孩子，别人还给你出钱，你看这个多好啊！啊，哎，他的妈妈真的是这下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属灵的这个。在这里啊，因着哈摩西的母亲做他的奶妈，那摩西啊不仅喝利未人的奶啊，还受什么希伯来人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摩西会有一个大的转变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在这里教导他，那么摩西就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逐渐开始长大，那么他受到当时啊埃及最好的教育，你想想看，这个公主的女儿，公主的儿子啊，哇，那个受的什么教育，又根据那个历史上面啊来说，他们考古人讲当时埃及的文明啊，在这个地上来讲都已经是最高的文明，因为在摩西的那个时代，法老他们已经会建造金字塔，他们建造的那个程度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不仅漂亮啊，并且呢，那个城呢都有工程上面的这些讲究的。埃及人的数学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你看见那个金字塔，那个到今天呢、啊，人还不能完全明白他们当初怎么把那个金字塔这个建起来的，那个技术是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的情形。到现代人呢，都还不晓得怎么做，并且做得这么样的漂亮啊，这么样的整齐啊，所以可见当时埃及的文明啊，那是一个很高度的文明，并且呢，根据他们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那个时候埃及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啊，他们的学校也是最好的学校啊。那么摩西在这个法老的王宫里面的话呢？那他当然受的是更高的贵族教育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老师们呢，对于孩子们的教导来讲的话呢，又很严谨，非常严谨。所以呢，后来的人就这样推想说啊，摩西到以后能够写摩西五经呢、啊，这跟他这一段在埃及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他受到最好的、最严谨的教育，所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的时候啊，这个斯提凡讲说什么呢？这个摩西学了埃及人呢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哇，你看看，他把埃及当时的学问呢，通通学遍。因为摩西很聪明的、啊，非常的聪明的、啊，那么他能把当代的这些教育的这些里面所有的好的东西全部都吸收了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里哈有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讲到我们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在地上受最好的教育啊，今天你们有很多华大的这些学生在这里，这是我们最好的大学这里啊，你们在地上受最好的教育，但 但是呢，这个是外面的教育，摩西也是两面的教育啊。他在里面呢，喝他母亲的奶，是受什么？喝利未人的奶啊。然后呢，得希伯来人的这个教育，里面啊，外面呢受埃及人的教育啊。你看看，这何等的奇妙！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你到了教会里面，你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你只做得着的喂养，那个纯净的灵奶啊，乃是从圣灵启示神的话语所产生的供应，对吧？啊，那么你在这里所受的是希伯来人的教育。明天早晨呢，你到学校又是埃及人教育。我们感谢神的，这你看见神许可的啊，神许可的。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摩西的母亲呢，就做了他的奶妈。这实在是神的这个特别恩典上的一个安排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了。从蒙恩得救开始，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神所宝贵的。所以神在外面安排一切所有的环境啊，就是为了培养这个生命啊。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得到侍奉的人啊。所以呢，那他们把这个摩西啊从水里面拉上来的时候，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拉出来的意思啊，从水里面拉上来。但在埃及文里面呢，摩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就是一个孩子啊，一个男孩。摩西的意思在埃及文就是男孩，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他拉出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更我们现在更清楚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从水里拉上来的，对不对？你受过浸吗？受了浸了，对不对？从水里拉上来。那我们才讲啊，有时候点水礼好像不太合乎圣经的这个真理，是吧？这个点水不是拉出来，这个是撒上去的，对不对？要拉出来才好啊。这个我们每次受浸中的弟兄姊妹们就把它拉起来，不是的，你把它拉起来啊，从水里拉上来啊。这个指着我们的蒙恩得救，所以摩西也是需要经过这一个啊，经过这个。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一节那里开始啊，我们看见现在摩西开始长大了。那现在神呢开始训练他，啊，神要开始训练他，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是神对摩西一个初步的训练，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这个基要真理啊，对不对？这是对着初信的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带领，所以侍奉的事情啊，你告诉我们啊，你按部就班来的。连摩西也是这样，对不对？从出生蒙恩得救啊，到他呢开始神要用他，神有一个步骤的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用摩西做一个侍奉人的榜样啊，说明了神建立一个侍奉人的一个过程啊，很清楚啊。现在呢，神要开始给他一个初步的训练，这个初步的训练的话呢，哈，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神要教他学习认识自己。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不能认识自己，我们是没办法这个来侍奉神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说，我都很认识我自己。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不一定。神所要认识，就让你认识你这个人的天然，认识你啊那个肉体的这个部分，血肉的这个部分啊。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侍奉神呢，是不能用外面的这个能力的。摩西先学了这个埃及所有一切的学问，讲话口才非常好，做事又有能力，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因着他母亲的教导他，他知道他自己是个希伯来人，所以呢，他的心呢就转向这个希伯来他的这个同胞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这个说明哈，弟兄姊妹，他里面所受的教育啊，胜过了他外面所受的教育。我们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必须要达到这个点才能侍奉主。 今天假如我们把这个世界上事情还看得很大，世界的学问还看得很了不起，世界的智慧我们还觉得那个是可取的，弟兄姊妹，你还是不能侍奉神的。你必须认识今天神在你里面做的那一个啊，你喝的利未人的奶，纯净的灵奶啊，那么你所受的希伯来人的教育，那个属天的教育，那一个弟兄姊妹才是可以用来侍奉神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当初的摩西开头说还是不认识的，不过呢他有一个情形很好啊，他说啊，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啊。你要知道，当时的环境上面来讲，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被是看作是王子的啊，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的。但是在这里呢，圣经记载说什么呢？他看希伯来人为他什么？为他的弟兄啊，所以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个希伯来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宝贵啊。哎，这个告诉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里面怎么样有个生命血缘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今天呢，你无论到哪里去哈，你只要听说那个人是基督徒，哎，你的感觉跟他这个，哇，马上这个好像就是亲戚了哈，哎，是不是啊？哎，我们常常碰见一个人呢，那个人说，我是基督徒，哎呀，我马上觉得很亲啊，我们有血缘的关系在里面。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啊，称这些人为他的弟兄，那他并没有忘本呢，不是说他在埃及王宫里受了40年教育了，天天在那里吃最好的、住最好的、过最好的生活了，他就轻看他的这些同族人，他没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将来主如果使用你啊，即使你啊进了政府官部门里面当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官的，甚至当了总统，你还忘记自己是基督徒啊，对不对？那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人当了总统都忘了自己基督徒了，是不是啊？哎，这个是一个羞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管将来如何，即使叫你很发达，那发达到埃及王宫里面去了，你也看回头看希伯来人还是弟兄啊！哎，这个摩西的。这个很尊贵啊，在神的眼中看过非常的尊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感觉。不过呢，他下面这个服侍的方式不大好啊，他就看见一个摩西，一个埃及人呢，在那里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哎呀，他这个一看他自己的同胞啊，受弟兄这个受苦，下面他12节他说什么？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啊，我们看一看，没有人啊，他怕被人家看见，对吧？然后过去一拳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以为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救那个他的希伯来同胞。那打死了，马上怎么？那个沙地挖个坑，就把那个埃及人埋在沙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有好多的读经的人呢，在这里讲的蛮有意思。他说啊，这个摩西也左观右看呢，就差一样没看，他没往上看，神还在那里看见的呢，对不对啊？他怎么左观右看？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啊，你要犯罪啊，有时候左观右看，看看旁边有个弟兄姊妹，你忘了往上看一看，神还在看着。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啊，有一个爸爸啊，带着一个儿子啊。两个人去偷地瓜，偷人家的地瓜，这个爸爸呢，就是对那个小儿子讲，对儿子，你站着给我看着啊，有人来说你就叫啊。他爸爸就进去偷地瓜去了，他刚进去没多久啊，他儿子就叫着，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了，他这个爸爸吓得快快跑出来就说，哎，人在哪里呢？他说神看见了，这小孩说神看见，他爸爸气得不得了，给打他一个耳光。他说你不要吓我，站着好好看着，好好看着。我他就进去偷了，他刚进去没多久，这个小孩就叫起来，他说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了。他那个爸爸就跑出来，哪里有人呢？他儿子说神实在看见了。我这个爸爸这个给他这么一讲，这个是。不好意思，所以就没有偷地瓜。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在这里，就是左观右看的，他忘了往上看一看啊。神不喜欢他这样的做法。那所以第二天呢，他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斗，就对那欺负人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人呢？”哇，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哇，这摩西听害怕了。哇，知道这个事情走漏了，所以呢，这个中国人讲的哈，这个你除非不做了，对不对？你做了一定有人知道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啊，那么就这个因着这件事情呢，后来呢被法老也知道了，法老就要杀他了，所以结果呢，摩西就开始逃亡啊。他逃到旷野，逃到米甸，结果在那里哈，我们知道一住就是40年。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美意了，因为神训练他，所以他就开始过了一个逃亡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哈，摩西的后面中间的40年啊，在旷野的这个40年，对他以后的侍奉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40年哈，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这叫做炼尽己的生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啊，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试炼的话呢，你是不可能侍奉神的啊，不可能侍奉神。那在希伯来书哈11章里面呢，跟这里所记载的故事的说法不一样啊，就这边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这里论到摩西的话呢，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眼光不一样，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哈，27节，11章27节。其实你如果从24节读起的话呢，这整个这一段都是很清楚的。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前面不读了。前面那里讲到他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啊，比埃及财物更宝贵。27节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哦，弟兄姊妹，这个解释啊，真是太好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呢，把摩西在旷野的40年的生活呢，完全的显示出来了。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呢，摩西在埃及40年，到底他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啊，弟兄姊妹们，从外表上看来的话呢，这个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平淡的啊。他逃到那里去之后呢，后来呢？碰见了这个米甸的祭司啊，他父亲呢、啊，那个刘尔，也后来就叫叶特罗啊，他的这个这个祭司呢，有7个女儿，他们在那里带着羊啊出来喝水啊，结果有牧人来欺负他们的时候，结果这个摩西就帮助他们，又帮助他们打水给那羊喝啊，所以呢。后来他就到了这个米甸祭司刘尔的家里面去，结果到了他家里面去之后呢，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那么祭司呢，也把他7个女儿中间的一个女儿嫁给他啊，希波拉嫁给他，他就在那里呢，生了儿子，就在那里过了40年。啊，弟兄姊妹们，这40年呢，你看见神只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把它讲明了。这40年呢，没有记载什么特别的事情，因为这40年呢，这告诉我们什么？生活非常的平淡。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替他的这个岳父啊，这个刘尔牧羊，整天带着羊群呢、啊，这么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就做了牧羊。所以，如果这40年讲摩西有什么样的作为的话呢，就是牧羊，其他什么也没做啊。弟兄姊妹们，从他。这个40岁到80岁这一段的年日啊，他只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晓得这40年按人来看是非常的单调，所以一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们，在 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神对付我们这个天然己的生命的这些事物啊，神不用复杂的东西，神的道路很简单，就是十字架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训练人的东西要训练的这个非常的复杂啊，要跟他想很多很多的节目，对不对？神训练人跟人训练人不一样，神训练人就很简单，一个功课学40年就好了。弟兄姊妹们，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功课呢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常常经不起这个啊。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来讲，我也很清楚。我们都喜欢外面的热闹，喜欢这个整天都有活动，对不对啊？啊，最好这个从早到晚的都有活动吧。啊，那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日子就比较好过。假如整天就把它关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啊，哎呀，真是，到最后那个里面的都觉得这个枯燥的，啊，觉得无聊。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主在这些方面来训练我们，神训练我们的这个路啊，你看跟人的训练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很简单，就是神要把他这个天然的生命把它炼净。那感谢主啊，这里哈，啊，有一个这个主要的秘诀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1章27节的话，他是靠着里面的看见过生活的。他看见那如同看不见的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这段生活的秘诀。所以你不要看今天哈，有许多时候好像因为跟随主、侍奉主的生活变得很单调啊。哎，他外面是单调的，里面他不单调的。假设你看不见主的话，这个日子你过不了的。如果你看见了主，弟兄姊妹们，你就欢喜在神的跟前这样跟随他，啊，这个生活你变得一点都不单调。我曾经讲过，我那个时候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啊。那个弟兄呢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来呢在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工程里面呢当工程师。那我们两个同事蒙召就出来侍奉主嘛，结果跑到台北去之后呢也没事做，两个人整天在房间里面就读经祷告这样。对，那不是什么呢，我呢有时候上台领领诗歌了什么的，他呢也不会唱歌，所以呢弟兄们就安排他怎么样呢，带儿童班，他就每个主日啊对几个小朋友啊在那里讲儿童故事。所以有一天呢进到房间里面，他就唉声叹气，他一直在叹气。哎，我说你叹什么气呢？哎呀，他说你不晓得，他说我那些做工程的那些同事们呢，如果今天知道我跑到教会里面来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要告诉他们的牙都笑掉。你个好工程师不做啊，人家会说你现在做什么，每个主日就是给几个小朋友讲故事。他说你在做什么啊，你看看你这个工程，做工程是多荣耀的，有好的收入，对不对啊？现在呢每个主日在那里跟几个小朋友讲，就跟摩西啊整天的跟几个羊在那里讲话一样差不多，跟摩西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对不对啊？哎呀，又有口才，又有才能。好了，这个口才呢，没有神没有叫他成为一个出名的演讲家，这个口才用来对羊讲话，整天跟羊在那里讲。所以我们知道到后来的口才都没有了，都磨掉了。所以我很记得我那个弟兄啊，他在那里唉声叹气啊。那个时候呢，我呢因为还可以领领诗歌，所以还好一点。但有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日子就觉得好像过得很，实在是很单调啊。想想我们那同学们的，哎呀，他们都在世界上追求学问的啦，这个做事情呢弄得轰轰烈烈的啊。我们两个人整天关在房间里面，在那里读经祷告，真的。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如果你从外面想，你真的很泄气，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在里面的那个生命和里面的生活，比外面的生活要来得丰富得多。摩西所以能够度过这40年，弟兄姊妹们，不是咬着牙在那里啊。我们曾经想他很难过，整天的唉声叹气，对不对？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所学非用，非所用，对不对？ 弟兄姊妹们，不感谢神，感谢神。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注解是多么的好，他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啊！哦，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永远不单调，没有枯燥的时候。如果是枯燥的时候，怎么样？那你是活在埃及的原则里面，你又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无聊的啊！你要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度这个世界生活的一个秘诀啊！所以呢，难怪在这里哈，因为这边有一句话非常宝贵啊，在21节那里说哈，这个他的岳父请他去吃饭了，对吧？结果呢，21节说摩西就甘心与那人同去。哎呀，这个甘心真是太好了。什么叫做甘心啊？这个叫做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对环境没有埋怨。一个不甘心的人呢，那整天埋怨，对不对啊？哎呀，总觉得神的带领我带错了，怎么把我弄到西雅图来，对不对？怎么应该弄到洛杉矶啊，弄到纽约嘛，对吧？要发展，怎么弄到西雅图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从来没听过西雅图这个成果啊。所以后来人家告诉我西雅图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偏僻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所以到有一天主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因为主的带领，说我们怎么甘心啊，伏在神大能的这个权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要对你所遭遇的环境呢，你不要埋怨啊，你要像摩西一样的甘心情愿，那么你学到功课。你如果不甘心啊，你整天在那里这个坐立不安的，想这个想那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给你的功课你没有学到啊。我们要在环境中能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甘心情愿伏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在神跟前就蒙福了。那神给他这个生活叫他牧羊哈，弟兄姊妹们，也有特别的用意。因为希伯来人的祖先都是牧羊的，因为这个摩西呢，被这个法老女儿把他弄去做埃及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里哈，那个他这个叶特罗的女儿啊，告诉他爸爸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埃及人，因为怎么那个外表看起来就是埃及人嘛。因为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待了40年，对不对？那完全变成被埃及人同化的了，所以他从外表看起来完全是埃及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呢、不要埃及人服侍，所以神呢、把他拉到旷野里面40年，怎么样？要把他改换成为希伯来人，你的样子都要给他改掉。所以后来摩西再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埃及人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来进来的时候是世界人，对不对？我们这个样子、讲话、口气、做法都是世界人啊，人一看就晓得这个世界人。那么主就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要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埃及人的样子把它改掉啊。所以呢，现在呢，神就叫他怎么样牧羊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被神所重用的人呢、都是牧过羊的。大卫对不对？大卫年轻时候也是牧羊的啊，约瑟也是牧羊的啊。都是牧羊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的这个用在我们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就是你怎么样学习照顾神的羊群啊，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所以尤其那刚蒙恩得救来进来那个小羊，对吧？那么你蒙恩2-3年的时候呢，是大羊；20-30年的话就老羊。那么你就要在这里怎么样照顾这个小羊呢？就用怎么样学习服侍，要学习服侍啊。所以有的时候主就是，比方叫你照顾儿童班的时候呢，你要看他们呢，不光是小朋友，你看见这是主的羊群啊，这是主的小羊啊。有的好像看起来蹦蹦跳跳的，很调皮啊，你把它看作是主的羊，你就好好用心来牧养，你要学习怎么样做牧人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就怎么在新约的侍奉上也是重要，这个牧养教会中的牧养很重要，每个人都要学习做牧养人啊，牧养。所以呢，你要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神所侍奉的能用的人，就像摩西一样，到后来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啊，他是从这个小羊开始牧养起的，所以我们要进入侍奉啊，弟兄姊妹们，这个。 这四十年呢，神给他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隐藏的生活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记得从前年长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一个人呢在神跟前呢，他这个隐藏的年日越久啊，将来在主手中的功用越大。你这个一出来侍奉啊，就想要出人头地啊，就想要这个到处出风头啊，这样的人呢用不了多久。这个他们日本人呢，我也是看一些他们日本人讲了一句名言，他是个宝刀啊，都藏在刀鞘里面，那个好的刀啊都藏在刀鞘里面啊，只有那个菜刀啊是天天拿着叮叮咣咣的。所以如果你是宝刀啊，你要隐藏啊，那个你不会拿宝刀拿出来那么切菜的，不会的啊。所以他这是他们日本人的一个格言啊。就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主的手中也是一样，你越是要有用啊，你要越珍惜神那个隐藏你的日子。今天啊，很多侍奉主的人都不懂得这个，他说好多年轻弟兄姊妹一出来侍奉主，马上就想出人头地，想要全世界都知道啊，马上就想弄得这个出风头啊，变得很有名，这是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非常可怕。所以呢，你看见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神把他心目中间所要得到侍奉人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借着摩西啊，一点一点的能说明出来。所以今天你要在主的手中能被神所用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也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当然我们晓得最后这个过程后来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把它整个完成了啊。所以今天呢，这些呢是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历非常的宝贵啊。那么你看啊，到了四十年之后啊，这个二十三节的时候过了多年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侍奉主啊，有的时候在主面前最不容易学的功课就是时间的问题啊。神一定要做事情的，弟兄姊妹们，你神一定做事情，就是怕什么呢？到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没预备好，是吧？那我们就会失去那个恩典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预言讲到，这个将来有被提的时刻来到，对吧？如果你今天天天活在这个主的这个膏油的底下，学习跟随主，时候到了很简单嘛，你就跟着被提了，对不对？那么就怕什么？你根本在隐藏的生活里，你没有好好跟随主，没有好好的预备，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就看着别人被提了，你自己就被留下。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能按照神的法则在主面前学的话呢，在主的手中啊，神到了时候环境起变化要用的时候没办法用。所以我们看见到二十三节这就开始环境起了变化，这个过了多年呢，弟兄姊妹们，圣经讲这是一个漫长的年日啊，所以在神的工作中啊，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神把我摆在时间中啊，时间对于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在主面前所有的经历啊，都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神用时间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忍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耐心啊，你不能忍耐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忍耐，没有耐心，这个结果就出现就是糟糕啊，情况就不对。我曾经到过一个这个烧窑的那个工厂去看他们做美丽的瓷器啊，他们这个做的过程呢很讲究，把那个好像做了几个花瓶，上面又上晒干了，又上釉，又画了很多情形。哎，我觉得这个已经很不错了。那里那个里面的那个工厂的人告诉我说，他这个啊还不算的，最后一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做不好的话呢，就前面都前功尽弃。最后什么过程？就烧窑，就送到这个窑里面去烧的时候啊，它这个窑里面这个温度要一定的，时间要控制的好。假使这个温度时间控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窑一打开看，这一有的说一整个窑的里面的所有的器皿全部坏了，没办法。他说如果你那个时间呢弄到恰当好的时候呢， 他这个打开来说，有的时候还不能完全每个都好，有的时候有60%是好的话，他说这个已经是相当成功了。他最好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不晓得的，有时候那个火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时间这碰上去的时候呢，这个瓷器啊或者这个陶器啊，它变色彩了。哇，这个一变色彩的话呢，这个价值就非凡了。他给我带我们去看过几个变过色彩的，那个平常的一个大概200块台币啊，那个要卖20000块啊，就这个价格就不止百倍的价格。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哈、啊、在主的跟前也是一样，你这个隐藏的过程在主跟前的学习有多少啊，这个在主面前才决定你将来在主手中侍奉能够功用显出来有多少。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当然我们看见现在环境开始改变什么呢，那以色列人呢又做苦工，他们哀求神嘛，那神也眷顾他的百姓，那神实在是听我们的哀声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呢被环境逼到一个地步啊，会发哀声呢，那神一定要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不行啊，我要完了，我你听听那个声音啊，不像还不像，我们的神很有忍耐的。我也知道有时候主对付我们的，在环境中对付我们也是这样，是吧？但神就说不会叫你绝路啊，你说到已经发哀声了，对不对？已经发哀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里面了，但是神听见啊。那下面呢，我们看见一件宝贵是什么呢？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那圣经中啊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主曾经讲过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了神带领亚伯拉罕、带领以撒、带领雅各。原来呢，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呢，刻画了神的心意在他们身上，就用他们三个人做代表，是吧？不是说他们三个人是特别弟兄姊妹们，乃是说呢，神把他一部分荣耀的心意刻画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刻画在以撒的生命里，刻画在雅各的生命里。那就说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就把神那个完整的这个约啊，神和他们立的约，那个完整的约啊，已经做成了。所以呢，神就历世历代都纪念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那是神和他们立的约。其实那个约呢，也是会为着所有神的百姓，为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神向我们所立的约。所以直到今天，神纪念我们，也是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神不是纪念那个人，神纪念和他们所立的约啊。因此我们要知道那个约是重要的。所以感谢主，今天这个约呢已经写成了我们手中的新旧约了，对不对？然后到了新约时代中，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再用他的血啊，在这个约上面再做保证。哇，我们蒙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们，比旧约人所蒙的恩典还要来得大。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流血了，这个约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今天神呢恩待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光景实在不行了，但神还恩待我们。为什么恩待我们呢？因为神他纪念所立的约。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他的话这样说，他事情一定要这样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了。所以今天你知道，你蒙恩得救做基督徒啊，多有福啊！你是活在神的约底下。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擘饼聚会里面呢，你看见前面那个饼和杯啊，你不要光看，这不是教会的一个仪式啊，弟兄姊妹，你要看见那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这告诉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神要把祝福给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全他的旨意是绝不改变，并且是他自己来负责任。哇，感谢主。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虽然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年日啊，但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哀求的时候呢，神没有忘记他所立的约。因着他这个约呢，所以神就看顾以色列人呢，神知道他们的苦情。 那我们说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摆在埃及这么长的年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是很有忍耐的神啊，就像我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也看见过这个异象，对吧？这个神像陶人呢，对不对？我们像陶器啊，的确今天呢神要等候那个火候，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今天神为什么又说不做事情呢？神等那个时候，这个火啊直接逐渐的开始加温了，对不对？他没有到那个时候神不做事情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忍耐是为了更高的目的，我们必须要这样的认识。感谢神，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摆在埃及400多年呢？因为神为了更高的目的是要得到什么？祭司的国度，是要使每一个以色列都能成为侍奉神的人。今天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神在环境中间呢，他有说没有做事，不是不做事，他在等候，他在暗中做事，所以我们必须懂得神做工的法则。所以你看见哈，在出埃及记一开头的时候呢，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有他的主权，就主宰的权柄，他管制着每一个情况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今天要读这些圣经，我们里面应该有理由相信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教会在神的手中，神没有睡觉啊，神没有打盹。有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神睡着了，这个好像都不理我们了，怎么我们祷告半天了怎么都不听？不，弟兄姊妹，神听的啊。不过呢，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因为他如果按照你做你的那个想法的话呢，可能你得做的很少，按照他的想法的话，你得做的那就是不得了的丰富啊。所以神有神的计划，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这些读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个领悟。今天我们在地上要跟我们的神一同忍耐，我们要有信心，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带领一定是最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在摩西的身上啊，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明确的榜样，神怎样建立一个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有明确的路可以走，对不对？真理的光进来了，那我们今天呢，不要把它光当这个道理听啊，弟兄姊妹们，要按照这个原则活在主的跟前，因为神在你我身上都有荣耀的盼望啊，寄望，他要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盼望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成就，如同在摩西的身上得到成就一样。我想我们晚上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我们满心感谢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主啊，我们实在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立位人，哦，都是神所生的，也都是侍奉神的。主啊，感谢你，哦，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真是像摩西一样，从水中被你拉出来。我们要宝血把我们洗净，我们要圣灵将我们重生，并且用灵来喂我们，叫我们受了天上属灵的教育，预备我们来做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被造，我们蒙救赎，原是为着你的心意，为着在你的国度中一同和你来建造。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耐心在我们身上做工，求主让我们能够恒心忍耐，像摩西在长久的日子里面，忍耐着被做工一样，好吧？但愿我们能够脱离血气肉体，把我们天然的东西除尽，叫我们能够渐渐的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把我们放在你的手中制作，因为我们今日所得着的是一个非凡，是一个俊美非凡的生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哇，虽然我们的肉体常常把这个生命拦阻了，是你仍然不停止的在我们身上做工，是在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我们能够完全服在你的权柄之下，甘心来忍耐